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立委控告中国淘宝违法在台湾投放双十一的商业广告，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欧洲的盟友担心未来四年跨大西洋联盟可能会再次面临动荡。同样地，亦都有分析说印太的盟友和中国皆忧心地缘政治会剧变。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分析，
从全球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会进入对所有民主国家来说一种阵痛时期。
他说，对所有民主国家来讲一种阵痛时期，民主国家阵痛肯定会对威权国家是有利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亚太地区方面怎样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
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前总统特朗普是获胜，将会重返白宫。分析说，印太盟友与中国都忧虑地缘政治剧变。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早在正式结果出炉，特朗普就信心满满地在佛罗里达州自行宣布当选。他在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承诺要让美国强大、安全而繁荣。特朗普说，美国人赋予他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治授权。相较于特朗普胜选晚会的现场，支持者一片雀跃狂欢的气氛，同一时间的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总部就充满着悲伤以及落寞感。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普遍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无论是全球瞩目的美中关系前景，或者是现任总统拜登一手推动印太民主友盟国家围堵中国的多边合作，都恐怕迎来剧变。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特朗普的胜选持悲观的看法，因为近年来已经渐趋稳定和平衡发展的美中关系，势必因为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无规则可循的执政风格而遭到打破。张俊华表示，这次的选举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者只是在乎经济的问题，无视民主等政治价值的巩固，而在这个前提底下，特朗普的胜选即是代表美国国内反民主与保守派阵营的大获全胜。特朗普曾经在竞选的期间威胁，若然中国进入台湾，他将会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 200% 的关税。对此，张俊华认为这个完全达不到对中国的恐吓的效果，因为不理特朗普提高几多的关税，亦都改变不到美国高度依赖中国进口商品的事实。他说，只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问题，几年里面中国商人肯定会曲线救国，透过墨西哥等第三国出口规避美国的关税壁垒。张俊华认为，特朗普是惯于用资本思维处理国际问题，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往往比美国人更加精明狡猾。
从全球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会进入对所有民主国家来说一种阵痛时期。
张俊华表示，对所有的民主国家来讲一种的阵痛时期，民主国家阵痛肯定对威权国家是有利，因为中国已经是预测到最坏的可能情况，即使是武力犯台，就是特朗普把关税加到200%。张俊华还表示，他还更加忧心的就是共和党已夺回了参议院的多数席次，而还是在拉锯当中的众议院，共和党的席次亦都可能有所增加，因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缺乏国会制衡的前提底下，或者可能会给予了他好像希特拉的一样为所欲为的权利。在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代理主任黄信贤则是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将会更加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包括他在选前扬言要对台湾收保护费、对中国加关税等等。在这个基础上面，黄信贤表示，拜登政府的四年来用小院高墙的围堵方式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但是未来特朗普恐怕是扩大变成了大院高墙，更大范围地对华是卡颈，以强化美国的经济利益。不过特朗普是善于交易的商人性格令人忧心，因为他的各种围堵手段都可代价而沽。 只要中国提出更好的条件，恐怕有打折扣的空间。
如果中国今天出得起更高的价格，不管是在关税科技上面，是不是说美国会有
什么？王信贤对美国表示，如果中国今日得出起更高的价格，不理是在关税科技上面，是不是美国会松动呢？因为对于拜登政府来讲，目的就是抑制中国科技发展，但是或者到了特朗普的时期，即是他的第二任，他只是手段。王信贤指出，风险更高的就是万一特朗普将这样的交易性格系套用到国际关系等领域，届时对台湾而言，无论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或者是对台的六项保证，亦都难保不会因为中国开出好的价格而遭到调整。王信贤说，欧洲国家亦都有同样的疑虑，未来在特朗普 2.0 的时代，美国还会继续坚定领导北约支持乌克兰吗？他说，美国的友盟国家缺乏信任，以及是美国社会在选后或者恐怕是进一步分裂，都不利于美国和中国的长期竞争。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友盟国家亦都对特朗普的执政走向了有不确定感。例如特朗普多次指控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偷走美国人的生意，还要友盟国家交保护费，包括要求台湾大增国防预算，由现行占国民生产毛额 2.5% 左右的水平大增至 10%。 他说，若然特朗普强势执行，未来台日韩等国家恐怕都要安全带紧系，准备迎接巨变。在德国的中国学者张俊华亦都表示，特朗普的富豪盟友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过去两年来传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密切往来，普京还一度要求马斯克避免在台湾上空启动星链卫星服务，这种种种的迹象都令人对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乌克兰以及台湾的安全捏一把汗。不过除了美国的盟友，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对于特朗普的二度上台恐怕亦都戒慎恐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勒南国际问题研究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中关系恐怕进入剧烈波动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以及是技术施压的力度会加大，两国的经济脱欧的趋势亦都将会更加明显。
上第二任期，他的主要政府部门负责人可能几乎完全是对华的鹰派人，
第二任期
除了他自己
主要政府部门负责人可能
完
全是对华的鹰派人物，除了他自己主张对华强硬的领域，其他的领域亦都会受到这些强硬的部门领导人影响，美中关系可能会剧烈动荡。李明刚分析说，全球两大强权恐怕仲有一两年的激烈较量，直到美中双方都认清无法彻底让对方屈服，才会重回谈判桌。对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李明刚认为确实是恐怕令到美国的印太盟友担忧，但是他表示台湾不至成为特朗普和中国的交易筹码，因为事关美国的重大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圈人士应该不至轻言抛弃台湾，但是较少范围内打台湾牌，例如利用军售或者美国官员访台迫使中国让步是较有可能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赢得2024的总统大选，他再次当选可能对欧洲的安全和繁荣意味着什么呢？欧洲的盟友正是担心未来四年跨大西洋联盟可能再次面临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星期四11月8号在布达佩斯举行了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该组织成立于2022年，背景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必须为自身挺身而出，为下一届特朗普政府做好准备。
Il a été élu par le peuple américain et il va défendre l'intérêt des Américains. Et c'est légitime et c'est une bonne chose. La question, c'est est-ce que nous, on est prêt à défendre l'intérêt des Européens？
马克龙向其他的欧洲领导人说，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显然我们有两种的集团，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中国，双方都主要追求各自的利益。我认为欧洲联盟在这里的角色不是评论特朗普的当选，或者是探讨这个是否有利， 特朗普是由美国人民选出来的，他将会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战，这个是很合理，亦都是一件好事。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好捍卫欧洲人的利益，这个是我们唯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对我而言，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马克龙补充道，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石，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欧洲安全高级研究员艾德·阿洛德是这样讲的。
First implication for the alliance is how to continue support for Ukraine if there's an expected drawdown of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the US.
他说对北约联盟的首要影响就在于如何在美国预计减少军事援助的情况之下继续去支持乌克兰，这个可以通过北约来实现今年夏天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到正式化这些结构，但仍然远远不够的，也可以通过欧盟来到实现援助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可能还是不够，或者也可以通过双边的方式。阿洛德对美国之音补充说，实际上机制可能并不重要，关键就在于各个国家的成本，如果想要取得影响，各个国家可能不得不迅速加大努力。欧洲是否有能力去填补美国撤回对基辅支持之后的空缺呢？欧洲改革中心分析师伊恩·邦德认为
Yes, but it would take a lot more effort than Europe is making now.
有的，但这个将会比欧洲现在所付出的努力大得多。我认为在德国或者其他的地方可能会有人会表示乌克兰人需要接受失去一些领土。邦德继续说，我认为对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波兰来讲，他们会认为如果你允许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它将会成为对我们的生存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努力。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经表示他将在上任第一日就会结束俄乌战争，尽管他没有详细讲明如何去实现这一点，他过去曾经夸耀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良好的。阿洛德分析说，乌克兰担心可能被迫达成一些不利和平协议，欧洲人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立场。
Actually, there might be a bit of a worry where there's some within Europe to say, well, why would we ramp up aid now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fairly soon?
阿洛德说，欧洲内部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认为如果即将达成谈判去解决，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现在增加援助呢？我认为对整个欧洲，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的真正风险在于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在没有欧洲参与的情况之下开始进行这些谈判。更加深层次的担忧在于美国可能会撤回针对欧洲安全的更加广泛的支持。前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伦敦大学学院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师乔纳森·蒙顿是这样讲的，他说，自从特朗普进入政界以来，他的少数几个始终坚持的信念之一就是美国的盟友正在占紧美国的便宜。有时特朗普威胁要彻底地退出联盟，但最终都被劝阻，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会真正采取行动去兑现这个威胁。蒙顿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I think he likes the idea that he's keeping foreign allies as well as adversaries guessing as to his ultimate intentions. I think he sees that as a source of leverage.
蒙顿说，我认为他喜欢让外国的盟友和对手对他的最终意图捉摸不透，他认为这是一种影响力和权力的来源。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10月1号上任，持乐观的态度，称赞特朗普促使盟友在防务上投入更多。
When he was president, he was the one in NATO who stimulated us to move over the 2%.
吕特星期四在布达佩斯对记者说，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是推动我们在北约达到 2% 的人。欧洲国家不单止担心安全问题，特朗普上任之后，盟友还可能面临经济动荡。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联席主任加雷特·马丁说
：The declarations or the claims of putting in about 60% or more tariffs on all imports from China will have to have a major
disruptive impact on world trade. 歐洲同英國產生影響，我們仲可以預計佢會對從歐盟入口嘅商品徵收關稅。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以法治倫敦嘅報導。
在11月7日星期四，在柏林市议会大厦和柏林墙的遗址之前， 象征1989年 天安门抗议的民主女神雕像再度矗立， 拉开了柏林墙倒塌35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 这个雕像不单止纪念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亦都成为全球民主抗争的象征。 这次展览汇集了中国89六四事件的文物和纪录， 并且邀请到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吴以开希和德国人权组织和政界的代表齐聚柏林， 重温中德两国在1989年民主抗争当中的深刻的联结。
This is a great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event. And when there is an anniversary for a historical event, you will hear people say, time flies.
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说，这个真是一场重要的纪念活动，每逢周年纪念或者历史事件，大家总会说时光飞逝。 但亦都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时间并没有飞逝，它走得很慢。 他们作为天安门的学生运动者，或者他应该说是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没多久之前才再次聚在一起。今年亦都是六四事件35周年，他们纪念的是一场大屠杀。对于他们这些亲历者来讲，那一年夏天的北京的场景仍然是很鲜活，就好像昨夜一样。他这35年当中每日都在倒数，希望有一日能够回家。 活动是由柏林市议会、雅克塞尔、斯普林格、自由基金会、中国人权组织等多方联合主办，目的在于唤醒全球对于专制统治的警觉。在东德和西德合并的历史背景下，柏林市议会大厦象征着民主的力量。柏林墙倒塌之前的1989年，东德人曾经公开谴责中国的天安门镇压，抗议声援活动。在东柏林亦都举行了抗议声援活动。 东德民主运动和中国天安门抗议在1989年相继发生，两者在压迫之下的抗争引起了广泛共鸣。柏林市议会议长蔡伯德回顾了东德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支持行动，说东德普通市民对中国抗议者的声援是历史上少见的跨国呼应。蔡伯德说，在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之夜，坦克和军队镇压了北京市中心的抗议人群。 中国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事件至少造成2000人死亡，7000人受伤，很多抗议者被捕并且被判长期监禁。 他说1989年6月，东柏林的示威者两次发起游行，试图前往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表达抗议， 但这两次行动都被东德的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拦截。 参与者遭到逮捕和审讯，部分人甚至遭到殴打，而同时很多东柏林人通过信件和签名向中国政府表示抗议。另外一些抗议活动在撒玛利亚教堂和救世主教堂等较为隐蔽的地方举行，以鼓声和祈祷来到声援中国学生。这些抗议记录在柏林的第三个展览区当中展出，讲述了东德人对中国民主抗争的声援历史。 蔡伯德说，柏林的展览提醒了世人，当年东德和中国的抗争不单止是各自国家的历史，亦都是对全球民主运动的深刻的诠释。东德活动人士穆勒对同样出席这次活动的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说： 他说是的，今日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兄弟，他们是兄弟和朋友，他们因为共同的民主意愿和对自由的渴望而连结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这么深刻。以至于他们看到选举当中的欺骗和当局对待他们的兄弟姊妹的方式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会容忍这种的情况。另外，东德活动人士珍妮格拉布勒说：
Das ist ein großes Glück, dass ich gleichzeitig in allen Ostblockländern den Widerstand gegen das kommunistische Regime
他说在某个时刻反抗开始了，他们非常幸运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所有东欧国家都掀起了对共产党政权的抵抗，而莫斯科已经无力在多个战线上同时作战，这个使到突破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国家的革命是得以展开，从中他学到的教训就是即使在最差的情况之下亦都绝对不能够失去希望，这个是他们现在唯一要坚持的事。这次活动亦都吸引了来自中国的流亡者王义成，这位参与白纸革命的年轻人正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次活动令到德国主流社会意识到天安门运动不单止是中国的民主抗争，而是1989年全球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他提到这次纪念活动为德国社会提供一个契机，使他们重新审视东德与中国抗争的历史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伯安在柏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以下是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的立委控告中国淘宝违法在台湾投放双十一的商业广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淘宝在台湾曾经因为违法而三次被限期撤资，但是近日竟然夹住双十一大促销重返，并且在台北各捷运车站投放都是淘宝免运惹的祸，全站免运等广告，引发民进党立委等人的关注。民进党立委林楚欣、沈伯阳和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在星期五11月8号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控中国淘宝违法投放广告，并以优惠价格及免运补助为诱因去吸引台湾的消费者。林楚欣是这样讲的：
淘宝是拥有党政军色彩的中资的时候，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入台湾，而形成一种养套杀的模式。中国不只是拿到我们的个资。
林楚欣在记者会上说，淘宝是拥有党政军色彩的中资机构，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台湾，而形成一种养套杀的模式。中国不单只是拿到我们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资讯，侵害我们的市场，它未来垄断了市场之后可以自由调整售价，那个时候所造成的经济不对等将会更加恐怖的。他解释说，所谓的养套杀策略所指的是淘宝透过跨境平台免运补贴逐步拉拢台湾消费者，以低价先去养大了台湾消费者的胃口，然后就套住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个人资讯以及资金流，也都构成台湾的国安漏洞，最后扩大市场占有率之后，就再对台湾电商平台大开杀戒，并最终垄断市场，取得产品定价权。林楚欣说，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而且消费不振之下，中资企业急于寻求海外市场倾销产能，中国淘宝亦都不例外的。尤其淘宝违法在台湾死灰复燃，更加不应该享有境外电商的关税优惠。另一位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则在记者会上警告，淘宝的应用程式可以轻易收集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购物资讯及他储存在手机里面的个人信息，而且根据中国情报工作法的规定，淘宝一 有義務配合中共的情報需求，提供平台收集到的所有台灣公民個人資訊和私隱，為台灣消費者帶來治安的隱患。台灣傳媒民視先前報導說，淘寶在台北捷運站的大量橙色廣告引發了台灣民眾對傾銷與統戰的擔憂。台北捷運通勤族林先生亦對美國之音說，淘寶的廣告大規模投放對每日來來往往的台灣民眾構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在台海緊張局勢加劇，中國加緊針對台灣民工武嚇之際，台灣必須加強防範。林先生是这样讲的，
台北捷运站每天来来往往的旅客数量蛮多，淘宝在捷运站大量设置广告大型看板的宣传。
他说中国淘宝在捷运站大量设置广告大型看板的宣传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台湾人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尤其中国这两三年的经济下滑之下，买气不如往年的双十一。对于中国淘宝在台湾引发的争议，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星期五接受台湾传媒联合采访时表示，台湾数位发展部是业务主管机关，应该会进行必要的行政调查。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星期四11月7号于立法院接受质询时都允诺，将会对淘宝展开调查，并于一个月之内提出报告。如果淘宝违反台湾商业规范，将会禁止它在台湾进行商业推广。不过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淘宝星期五发表声明称，它在台湾营运模式属跨境电商平台，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平台完成海外商品采购之后，在台湾履行合约服务商于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提供履约服务，相关履约流程和治安的保障皆取得台湾用户同意并符合国际标准的要求。淘宝表示，为了提升台湾消费者的跨境购物体验，已经在2018年获准在台湾成立香港商淘宝国际产业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可以在台湾进行品牌行销推广业务，亦都每年向台湾主管机关进行业务总结报告，并配合各项的要求。美国之音亦都致电面书专业淘宝所显示的台湾客户服务部专线，相关人员回应没有收到公司通知有改变台湾购物流程的消息。人称台湾落单的交易都经中国之后台湾处理之后直运台湾。对此律师赖中强强调，中国淘宝在台北捷运投放广告已经明显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4条的规定。赖中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说，只有经过许可的中国的厂商或商品才可以在台湾合法做广告。
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只有经过许可的中国厂商或者商品才可以在台湾合法去做广告，所以这个是违法广告。淘宝亦都在台湾有设客户服务部专线，这个显然就是他违法在台湾做营业活动的证据了。根据台湾经济部商业司的公开记录，外商栏显示香港商淘宝国际产业有限公司已经在2018年核准登记，但赖中强说，即使香港淘宝已经在台湾落地，但不能够为未获许可来台营业的中国淘宝投放促销广告。他亦都说，中国淘宝亦都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40条之一的规定，大陆地区之盈利事业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盈利事业，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在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得在台湾从事业务活动。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